小朋友准备听故事咯。
一个鱼是那个路上就会变成亚马逊的
哦，开始录了，大家有沙发，
我是托比。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比妈妈。我今天要来讲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愿望年糕屋第五集。对，如果你有听过之前愿望年糕屋前四集的话，你就会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在讲一个
年糕屋，
对，一个年糕屋，然后它可以实现你的愿望嘛，对不
对？
但是你一定要想一些，而且它那个年糕的售价不会是多少钱多少钱，而是可能什么十个大小还是什么几个想到几个人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叫什么？学会负责的爱心煎糕哦。我记得上一集讲到的主要是那个老鼠，老鼠是叫什么名字啊？
老鼠，我知道那个老鼠
，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老鼠，
我想起来了，是小尾鼠。
哦，肖伟叔是不是？好，谢谢你，谢谢你的提醒。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愿望年糕屋系列的话，都可以去之前我们讲过的听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来讲了哦，这个是新的故事，叫做什么？不听话的点点。
点
点是一只狗吗？
对，没错。
哦，好，那我们就来听故事咯。凤球呢，他真的很喜欢点点，除了爸爸妈妈呢，他最喜欢的就是点点了。但是爸爸妈妈只要一看到点点，脸色就不太好看。因为自从他到这个家，连大小便都还学不会，就只会惹出一大堆的麻烦。这件事情呢，要从前几天开始讲起。
凤球是那个之前那个高凤球，
应该是诶，他之前是干嘛的？
高凤球就是那个被邀请去参加生日派的那个
哦。So this. 我跟你讲，我真的记忆性超差的，所以千万不要。我大概会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但是里面内容有时候真的会忘记，尤其是记名字这件事情。对，我是一个超级不会记名字的人。好，我继续讲哦。几天前呢，凤球啊，趁着爸爸妈妈从动物收容所领养了一只狗，凤球的目光呢，一直被一只独自缩在角落的白色马尔济斯所吸引。它跟其他的狗啊很不一样。他微微抬起头看向凤球，仿佛就是在跟他说拜托拜托，请你带我回家，让我们一起过着相亲相爱的生活吧。凤球呢就将他取名为点点，他真的很想要跟点点变得很亲近，可是点点一到凤球的家呢就只会闯祸，他将爸爸妈妈的鞋子咬烂，甚至呢还会随地大小便。点点，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厕所，你一定要在这里大小便哦。凤球呢，就在这个阳台铺上了垫子，但是他不管再怎么训练呢，这个点点就只会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大小便。如果因此而骂他呢，他就要把大便咬来咬去，弄得更加的脏乱。
吃大便啊！
他没有吃，他只是故意把它咬到别的地方，然后更脏，
而且他身上就会有那个大便的味道，
然后再来亲你，狗狗就说啊，主人主人，噜噜噜噜这样子亲你的脸，然后妈妈就皱起眉头啊，哦，这家伙怎么专做一些让人家讨厌的事情啊？点点呢，惹麻烦的还不止这些哦，只要爸爸妈妈在客厅看电视呢，他就会对着电视狂吠。就算外面传来一点点哩哩哩的小声音，他也会叫个不停。晚上呢，还会对着外面说啊呜啊呜，
好坑吧？
他会这样子伤心的哀嚎。因为他的缘故呢，全家人每天都难以入眠。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每当点点叫的太大声的时候呢，他们还会被邻居投诉。哎，
投诉
这个哦，投诉哦，就是被人家抗议啊，就说你们家的狗很吵，可不可以叫他小声一点啊？因为被吵了，大家都没办法睡觉，这样投诉啊。
可怜。
这时候爸爸就说啊，嗨，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如果点点不断的大吼，在那边大吼大叫该怎么办？一直造成邻居的困扰，真是很糟糕哎。再这样子下去哈，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住在这里了。每当点点闯祸的时候呢，凤球啊就会提心吊胆，因为他从动物收容所将点点带回家的时候啊，曾经跟爸爸妈妈约法三章，如果点点适应不良，就要把他送回去。但是凤球不想这么做啊，点点，我拜托你啦，你不要再闯祸了，你乖乖的待着好不好？凤球呢，投以急切的眼神对他说，但是点点呢，却缩起身体，不断的往后退。当凤球一伸出手呢，点点又叫得更凶。 这一天啊，凤球放学回到家里，就不停的呼唤着点点哦，哎，点点，点点，哥哥回来咯。但是点点却躲在餐桌下面，连探头也不肯呢。看起来他正在认真的啃着东西。点点，你在那里做什么啊？凤球吓了一跳，原来点点正在咬妈妈新买的拖鞋。前几天呢，就是因为他把妈妈的拖鞋咬烂，妈妈呢才会再买一双新的回来。结果现在他要闯祸了，不知道点点咬了多久，新拖鞋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了。点点不行啦，你再这样下去要被妈妈骂了啦。一发现凤球呢想要抢走他的拖鞋，点点呢就对他发出低吼，并且咬他的手，这时候幸好凤球的动作很快，手呢只有稍微的破皮，但还是流了一点血。凤球竟然大声哭了起来，因为比起惊吓跟疼痛，他更难过的是点点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心。这时候呢，从超市回来的妈妈才刚进门就吓了一大跳。天哪，你的手流血了吗？是点点咬的吗？这时候凤球就说，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只是有一点破皮而已。他就赶紧把这个被点点咬到的手啊藏到身后。什么没关系，把你的手给我看一下。妈妈呢就把凤球的手上的那个伤口消毒之后啊，涂上了药膏，恶狠狠的瞪着点点。点点呢一边发出哀嚎声一边往后推，迅速的逃回自己的窝里面。妈妈就说啊，我跟你讲，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要把点点送回去动物收容所。不行啊，点点是我的弟弟耶。什么弟弟？他不但随便乱那边大小便，每天晚上还边乱吼乱叫，吵得全家都没办法睡觉，甚至还会咬家人。再这样怎么养下去啊？虽然点点很可怜，但是没有办法，妈妈认为呢你比点点更重要。哦，那是因为点点对我们家还不熟悉才会这样啦。我会好好训练他，让他不会再到处闯祸。你不要把点点送回去动物收容所好不好，妈妈？我拜托你啦。妈妈就说，好吧，那我就再等一个星期。如果一个星期之后点点还是没有改变，那我就只能把他送回动物收容所，你知道吗？凤球啊，不得不点头答应呢。好。凤球呢为了点点呢在网络上面找了各种方法，听说只要喂狗喜欢吃的食物就能跟它变亲近。于是呢，凤球花光了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拿去买宠物零食，但是点点啊每次却只咬了零食就逃跑了，大部分的时间都躲在自己的窝子里面不肯出来。凤球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法跟点点亲近，所以他非常的伤心。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凤球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苦闷。他跟妈妈约好的日子就快到了，可是点点依旧没有改变啊。不管是上学还是去参加良纯的派对，凤球啊心里想到的就只有点点。对，没错，托比讲到了良纯的派对，就是我们上次讲那本良纯的生日派对，真的很棒。他们一家人呢甚至还准备了舞蹈表演呢。当表演一结束，同学们就欢乐的跳起舞来，但是凤球却因为担心着点点没有办法愉快的加入他们。一想到点点可能会被送回动物收容所，他就开心不起来。参加良纯的生日派对的同学之中呢，有一个人跳舞跳得很开心，那一个人一边跳着舞一边看着凤球，你猜那个人是谁？当然就是帮他配送愿望年糕屋变成人类的
肖伟叔。
对，肖伟叔，没错，就是他。阿班刚刚说的书就是书本的书。哎，你真的这样子联想很好。哎，肖伟叔就是一尾老鼠的意思。
肖伟叔，
妈咪，难怪他上次良纯上次有提到他就是肚子痛然后就回家了。
有
开心不起来，有、
哦、真的哈哦，所以他有连贯这样子。自从呢，他吃下了绝对站在你这边的切饼之后呢，总是与孩子们站在同一阵线哦。这时候，小尾叔就看着凤球啊，说：“哎，
最近凤球的脸色怎么越来越糟糕呢？他一定是有什么烦恼。”
他眼神就在叮。自从那一次之后呢，小尾叔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回家，他都紧紧尾随在凤球的身后。而凤球因为担心点点啊，根本就没有发现小尾叔在跟踪他。 哦，只剩下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就要将点点送回动物收容所了，怎么办？这时候呢，有一辆机车正朝着凤球呼啸而来，但他只顾着担心点点，没有发现，反而往机车冲来的方向走去。这时候，香尾叔卯足全力跑了过去，
哎，危险呐！
香尾叔使劲将凤球往一旁边一推，幸好机车啊从旁边闪过去耶。哦，谢谢你呢，凤球呢这才回神过来，有气无力的道谢。哦，只剩下两天了，怎么办？第二天呢，当凤球经过工地附近的时候，木板突然从建筑物上方掉下来耶。凤球呢只顾着担心点点，连木板掉下来都没发现。
哎，危险！
这是小尾叔又用尽所有的力气跑了过去，将凤球往前一推，那一瞬间啊，木板发出嘣的一声，掉落在凤球的后方。哦，好可怕哦！这次又是你救我，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你耶。凤球精神恍惚的向小尾叔道谢之后，又继续的往前走。咦，凤球到底有什么烦恼，他才会这么心不在焉？小尾叔跟在凤球的身后啊，心里七上八下，担心着他会不会又发生什么意外。走路拖拖拉拉的凤球啊，在动物医院前面停下脚步。他没有直接走进大门呢，而是在外面走来走去。凤球呢，在周围徘徊了好一阵子，最后呢，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这时候，兽医叔叔啊，就很亲切说：“哎，小朋友啊，哎，请问有什么事呢？”嗯，我有一个弟弟呀、啊。我很喜欢他，可是他却一直闯祸，让我很担心耶。嗯，弟弟？兽医叔叔一开始有点疑惑，后来像是明白了什么耶，微微的一笑说：啊，这样啊，那你可以跟我多聊聊有关于你弟弟的事吗？他现在几岁？是什么品种呢？哦，我的弟弟是一只三岁大的马尔济斯，他的名字叫做点点，是我不久前从动物收容所领养的。不过他会随地大小便，总是会胡乱大叫，每天晚上都叫个不停耶。啊，可能因为他对你们家还很陌生才会这样。只要你好好照顾他，给他多一点温暖，情况或许就会好转哦。可是他很讨厌我啊，只要我一靠近他就会大叫，还想要咬我耶。原来如此啊。那些曾经被人抛弃过的流浪狗啊，通常很难对人啊敞开心胸，因为他们心里都留有创伤。诶，啊，心里有创伤吗？凤九听完兽医叔叔的话，感到非常的心痛。诶，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点点的内心曾经受过伤害啊。兽医叔叔就接着说啊，治疗心理的创伤啊，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哦。你找个时间带他过来一趟吧。我来帮你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妈妈，你知道现在创伤教育部改念为创伤吗？
有，我看到了、嗯、所以我一直想说是他印错吗？没有、嗯、
没有。
所以现在教育部这个创伤变成创伤就对了。嗯、哦，好哦，各位小朋友，我们来一起学习、嗯、还有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学习、嗯、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那个创伤现在已经变成创伤了哦，好不好？抱歉，我刚刚稍微在后面呢，我会再纠正一下我的讲话哈，对不起哦，希望不会害一些同学讲错这样。凤球呢低着头觉得很无力啊，他和点点能相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嘛。站在门外的香尾叔听到这一段对话，他就说：哈，原来是这样，凤球才会那么无精打采啊，看来我该为凤球跟点点准备些年糕了。香尾叔呢连忙的跑向年糕屋。清晨呢，天空啊只剩下一轮残月，远处呢传来点点悲伤的叫声，啊呜啊呜啊呜！小尾叔呢将地板的圆形拉环用力的拉了起来，哈，做年糕的时候到了。伴随着一声巨响，地板上的门打开了，同时散发出一股浓郁香甜又带着一点苦涩的味道。小尾叔呢小心翼翼地爬下楼梯，翻开了放在桌上的制作愿望年糕之终极秘籍，然后他就说啊，请告诉我有什么年糕可以帮助凤球跟点点。小尾叔才刚说完啊，原本什么都没有的空白纸张上面就开始浮现了一段文字。 学会负责的爱心附身煎糕哦。
嗯，学会负责的爱心附身煎糕。
肖伟叔的双眼啊，瞪得跟满月一样大。
附身的意思就是要让别人的灵魂跑到自己身上。哎，
肖伟叔有点担心。哎，他不知道凤球会不会喜欢这个附身煎糕。哎，在制作愿望年糕屋之终极秘籍的书上呢，接着又出现制作煎糕的材料与方法。
嗯，先在铁板上抹一层油，再涂上一层薄薄的荞麦面糊，接着放上蒸煮过的萝卜丝，最后再像做寿司那样卷起来就行了。
肖伟叔呢，在确认完最后要加入的秘方之后啊，表情暗淡了下来。
嗯，凤球真的肯为点点这么做吗？
他在厨房里啊，找到了所有的材料，小心翼翼的呢，将荞麦面糊倒在铁板上，接着用小火慢煎，免得弄破。然后呢，他将萝卜丝煮熟，完成煎糕的内馅，再将内馅呢放在饼皮上面。肖伟叔一边想着凤球跟点点，一边卖力的卷着煎糕。第二天呢，凤球在放学后啊，回家的路上，他因为担心点点而无法直接回家，只能在路上闲晃。哎呦，明天就要将点点送回动物收容所了，我该怎么办才好？一想到这件事呢，凤球的脚步就更加沉重了。正当他经过巷道的转角的时候，发现了一间他以前没看过的年糕屋。诶，在年糕屋的招牌上面写着大大的几个字，诶，点点家的年糕屋。嗯，这跟我们家点点的名字一样。诶，真是什么神奇的年糕屋都有。诶，凤球纳闷的走进年糕屋，可是年糕屋里面呢什么都没有，就连陈架上的小篮子里面也是空无一物哦。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年糕屋啊，根本什么都没有嘛。凤球啊实在太失望了，原本打算就这么离开年糕屋，但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股浓郁的麻油香气。他仔细一看呢，发现放在角落的小篮子里面装着东西耶，上面写着学会负责的爱心附身煎糕。
那个麻油味就让我想到那个香香鸡。
麻油味让你想到香香鸡？
因为那个 Jeff 他说那个麻油鸡叫香香鸡。
有吗？香香鸡我只想到纪光香香鸡，就是那个炸的炸鸡，很香的那个咸酥鸡。那麻油我就想到麻油鸡，我们前几天才吃的麻油鸡。这样这时候呢，凤球就说什么学会负责的爱心附身煎糕，世界上哪有这种糕点啊，真的是太离谱了吧。凤球呢原本想直接离开年糕屋，但是他又想起兽医叔叔提过的心灵创伤。嗯，对了，如果附身成为点点，这样就能知道他受过什么苦了啊。凤球啊很清楚附身是什么意思哦，他曾经在恐怖电影中看过主角被鬼附身的场景，虽然他有一点害怕附身成为点点，但是为了点点啊，他决定要鼓起勇气试一试。凤球呢确认了一下煎糕的价格，售价写着为点点着想的心情吠叫三次。凤球想起点点每次望向阳台外面吠叫的样子，只要看着他的眼神啊，就会感到一股莫名悲伤的思念。他就这样子哦，啊呜啊呜啊呜。凤球呢抱着为点点着想的心情啊，将头往上抬，大声吠叫了三声。叫完之后呢，他不由自主的流下了眼泪。真奇怪耶，我怎么会突然想要流泪啊。凤球呢百思不解嘛，他赶紧擦掉脸上的泪水。这时候呢，躲在地板下看着凤球的肖伟叔也跟着流下眼泪。
诶，真奇怪，我怎么也跟着流下眼泪了哈。嗯，我现在应该可以吃蛋糕。
什么吃蛋糕？
吃
煎糕了啦。没吃蛋糕。凤九呢从小篮子里面拿出煎糕咬了一口。他一咬下煎糕啊，就有一股浓郁的麻油香气在他鼻尖缭绕。点点哥哥回来咯。凤九啊一走进玄关呢，就呼唤着点点。要是在其他的时候啊，点点就会冲到客厅啊凶猛的吠叫。但是今天家里却格外的安静。凤球担心点点是不是已经被妈妈送到动物收容所了，赶紧跑到点点的狗窝查看。 幸好点点呢仍然在自己的狗窝里面香甜的熟睡着，不知是否正做着美梦呢。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平静愉悦。点点，你梦到了什么呢？凤球呢轻轻的摸了摸这个点点的背，当他一碰到点点的身体啊，眼前就出现了奇怪的画面。他看见一道闪光，当亮光消失的同时呢，他看见点点跟一位小女孩待在一起的场景。那位女孩看起来跟凤球的年纪相同，她将一只袜子脱下来交给点点，点点呢咬着那一只袜子开心的跑来跑去。凤球呢再一次看见了闪光，随后又马上消失，然后看到小女孩正在帮点点洗澡。不知点点是否因为心情很好，两个眼睛啊眨呀眨的，老老实实的戴着。当女孩一抱起点点呢，试着用吹风机将她的毛发吹干，点点就开始乱扭起来啊，似乎不怎么喜欢呢。知道了，我马上就帮你吹干，等等再拿小点心给你吃哦。才讲完这个，点点啊就安静哦。小女孩将她的毛发吹干之后呢，将西瓜切成小块拿给了点点，她摇着尾巴开心的吃了起来。哇，她看到了很多以前点点曾经跟她那个主人的画面，对不对？就在那个之后呢，亮光就消失了。凤球啊就想说啊，原来点点喜欢有味道的袜子，还喜欢洗澡跟吃冰凉的西瓜。原本安稳睡着的点点表情突然改变，感觉好像做了一个噩梦，吓得他浑身发抖。这时候凤球就说，点点你还好吗？他又再次摸一摸点点的背，这一次当他一碰到点点的身体，周围就突然暗了下来，接着呢开始看见其他的画面哦。小女孩一家人正在打包着行李，不知道是不是要到远方。小女孩坐在客厅里面哭泣，有一位看起来像是她爸爸的人将点点呢带上一辆白色轿车，接着开车奔向某个地方。点点呢被绑在后座啊，看着窗外的那个，就只能一直在那边啊呜啊呜这样一直叫一直叫，就像他在晚上吠叫的时候那样子的悲伤。原本呢正在奔驰的车子突然停下来，这个男子啊狠心的把点点丢出窗外，他发出呜呜的哽咽在哭的声音，点点就这样被抛弃在马路上了。白色轿车呢继续向前开，点点呢追着车子一直跑，但是不论他跑得再努力都追不上那一辆车子，白色轿车呢就在遥远的地方渐渐消失了。点点呢朝着车子前面的方向又走了一下子，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从他身边啊咻咻咻的开过，虽然有好几次都差点被车子撞到，但点点仍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哦。只要一看见是白色的车子，他就拼命的追，拼命的追。没多久啊，点点原本白色的脚就变成了红色了。凤球呢，哽咽的流下了眼泪，他感受到点点的哀痛，画面又再度变暗，四周呢一片闹哄哄的，把点点吓跑了。他原本雪白的毛发呢，在不知不觉中啊，就变得脏兮兮的了。接着呢又出现了一群男孩子追着点点跑的画面，他们追赶着点点还狠心的朝他丢石头。这时候凤球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啦。石头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凤球感觉就像自己被石头砸中一样痛，那种疼痛。点点呢就发出一只呜呜的那种哭的声音，悲伤的声音。凤球就说，不要不要这样，拜托你们不要再丢了。那一群孩子呢就像雾一般的消失了。凤球呢将脸埋在膝盖上面放声大哭了好一阵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呢，那个做梦中醒来的点点啊仰头看着凤球啊发出了呜呜的叫声。这时候他就跟他说啊，点点你这段时间过得很辛苦吧，我是绝对不会抛弃你的啦，我一定会保护你，不要让你受到任何人的欺负好吗？点点看了好一阵子凤球哭泣的脸，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得懂凤球的话，就像在回答他一样舔了舔他的手。凤球呢用手背擦干眼泪，然后紧紧的抱住点点，点点似乎也明白了凤球的心意，就这么乖乖的待在凤球的怀抱中待了很久很久。妈妈呢很晚才回到家，当她看见点点啊被凤球乖乖的抱在怀里的场景，觉得很惊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妈妈，不能把点点送回动物收容所啦，我是绝对不会把它送回去的啦。妈妈就说，好啦，我知道啦，不过我还是会继续观察，看看你跟点点是不是能够好好相处哦。哈，好，我们今天故事还没讲完，先讲到这边，对，先讲到一半，好不好？我们明天啊，反正我们每天都有更新嘛，我们明天就会再讲了，明天就能听了。我跟你讲，我每次看到这种跟狗狗有关，就是狗被丢弃的这种，我真的对我小时候，我应该讲过很多次，我在很多集只要有讲到跟狗被丢掉有关的这种书，我就想到那个画面，我真的觉得说不要这样，真的，你想要养狗你就好好的照顾它，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原因说你不养。可是如果你真的有没有办法的原因的话怎么办？你一定要帮它找到一个下一个很好的主人，你知道吗？你可以帮它找一个好主人嘛，就像我们那时候我们捡到咪咪，虽然我们没有要养它，可是呢我们一定帮它找到适合它的，然后让他送去那个家里，对不对？你看他现在根本就是贵妇猫了，他住在那边比我住在我们家还好，他是王子，他是王子，对啊，他现在住在豪宅里面耶，对不对？然后他还有兄弟耶，还有两个哥哥耶，对不对？然后
每天在家里坐着很
爽，对啊，每天没睡觉
上面，然后
吃，对啊，
本来瘦瘦一直很可爱，现在变超胖了，
对啊，现在变这是过得很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对，就是我们可以养狗养宠物啊，如果你有因为没有办法饲养它，也是要帮它找一个适合的主人，好不好？千万不要乱丢宠物，然后呢以领养代替购买，好不好？虽然像故事中这个点点一样，有时候狗狗他们的确会怎么样，他们会因为说被丢弃的而在下一任对于那个什么他的主人感到很没有信心，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用更多的爱去照顾他，
好，
好不好？
好
啦，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边好吗？先讲了上集，在今天故事结束之前呢，我们来念一则斗内奖金。这次来留言的呢是萌爸萌妈跟楚萌姐姐，她说呢，谢谢艾比妈妈托比阿班的圣诞卡片祝福，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平安健康。然后今天呢是我们楚河的六岁生日，我们一起来祝福这个楚河生日快乐。然后呢他说他们全家人有想要对这个楚河说的话，我来帮你转达一下。他说呢他们全家人想要祝福他可以快点拿到宝可梦五星卡，也谢谢他来当我们的家人，我们都超爱他的。哇，楚河你好幸福哦，你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因为呢你们全家的人都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也谢谢你们上次来留言，记得吗？楚萌跟楚河的那个投稿，他们上次圣诞节时候来投稿，所以有收到我们的那个卡片，这样
艾比妈妈家也是啊，
你说我们家也是很爱，也是很幸福，是不是？
对，我们这个频道，
哦，对对对，我们当然也是很幸福的啊，对不对？我们那对讲那么多故事给你听，我都是用爱在灌溉你们，你们知道吗？好啦，那你说那个宝可梦五星卡是什么？嘎欧雷那一种吗？
对对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五星卡投币？
没有，
哦，所以你也没有五星卡，是不是？还没打到过，是不是？但我们家很多一星的。
哎，
超少，超烂
的
哦！你有四星的，是不是？那我们还是一起来祝福这个楚河啦，希望他可以早日拿到你的五星卡，赶快去打打打！还是你们生日这一天就赶快去打一下，看看会不会幸运降临。我记得我们上次你们生日的那一天去吃长寿司的时候，第一颗就扭到了，对不对？对不对？超级幸运，不然我们之前都要吃好几盘，20盘才扭到一颗。
我发现长寿司的那个。宙斯那个他的动画跟中奖几率都是规律的，
对啊，他就是20盘一颗啊，基本上会中一颗啦，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第一轮会中，你知道吗？因为可能前面那个人刚好吃到已经刚好是15了，所以我们刚好投5颗，然后就换我们中这样，所以刚好你要看说，你前面那个人不知道中了啊，可是我们又不能在那边偷看，又不能在那边等，他们走了，他们真吃了几盘，那我们来做这一桌不行。他不是像那个日本打那个小钢珠一样可以去选机台，可能是他安排的这样，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真的在这边一样祝福我这个楚河，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好不好？谢谢你呢这么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子，也谢谢姐姐啦，姐姐也都一起听嘛，楚萌楚河一起的， together 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在最后一起献唱，祝你生日快乐，祝福你要开开心心的哦。大家，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喽。
记得要写个大写的大，
今天也明天开始可凶，拜拜。
我们今天也是，
大家明天见，拜拜。想留言的话，可以到 IG 一边毛说故事私讯我。大家再见。